到约翰福音第四，约翰一书第四章啊，我们就看到神他特别借着约翰，让我们知道，自从人犯罪以后，仇敌就用各样的方法来欺骗、来引诱，用各样的方式来装假，使神的儿女上受骗，让那些不信的人更是跟随他走到灭亡的道路。所以约翰要我们能够要分辨诸灵，因为在末世的时候是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来装假，来陷害甚至于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上次我们开始读到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讲到自从人犯罪以后，魔鬼就开始做装假欺骗让神的儿女走错路，让不信的人跟随他，跟他一同的灭亡。所以约翰就说，你们一定要学习到你怎么分辨邪灵，怎么分辨圣灵。我还是很快的把这几节一开始 读一遍，然后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许多的假先知就是不信的人，仇敌使用这些不信的人来装假，假信徒、假师父、假先知这里已经特别在末世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就越来越多受引诱的、受欺骗的是谁呢？就是多半都是那些骄傲、自大、拒绝、不愿意听福音的人。上次我们讲了第二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第二节到第三节，约翰就叫我们来分辨的时候，我们怎么分辨呢？我们从他们的信仰来分辨。信仰上两个重大的关键，第一就是有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也不相信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他们不相信就当时在约翰的时候那种全知派Gnosticism，他们就绝对不相信，不可能，哪里有什么神肉身来，肉身是都是有罪的，假如他是肉身来他也是有罪，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他们不相信他是肉身来的，同时也不认耶稣。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不认耶稣什么不认耶稣，不认耶稣他是基督，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两个非常重大的因素，他们不相信。不认耶稣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位受膏者，神特别膏他成为全世界罪人的拯救者，他是弥赛亚，他是世人的救主，特别神膏他所以基督是他的职分，他是受膏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的弥赛亚。但是有些人他们不相信他是基督另外一方面呢，就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不相信他的神性上次我们也讲到，一开始约翰就做见证他已经来到世上 我们亲眼见到他，我们亲手摸过他，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出于邪灵的人或者异端邪说的人，他们是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也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也不相信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是神。那第四节到第六节呢，约翰就要我们来看，你们要分辨他们跟随的那个领袖是谁，他们跟随的那个领袖是谁，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极大的差别。第四节那老约翰就说，你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所跟随的是神，所以我们是属神的。而且他要我们对仇敌没有任何的惧怕，也不必对他有任何的妥协。我们已经胜了，为什么胜呢？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完全得到了赦免。当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神不仅是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而且将他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他说，在你们里面的住在你们的圣灵，神的灵，神的生命，今天在你们的里面，你们的灵比这世界邪灵大得多。只要我们全心的依靠神，你是必定会得胜。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还是不愿意死心塌地的信靠神，还是靠自己，还是用自己的一些方法，自己靠自己的智慧在那里筹划这个那个，所以就给魔鬼有很多攻击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醒悟过来，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心的依靠主，我就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是必定会得胜。仇敌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得胜的可能。那第五节就讲到那些属仇敌的，属魔鬼的，属魔鬼的他所应用的就是这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一切。世界上不信的人，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个世界我上次讲到，不是说这个物质的世界，神所造的自然的世界，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乃是说到这个世界上不信神与神反对的联合起来，要以自己的意思来做主反对神的一个势力，变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化 worldly culture。 就像今天你看全世界，本来美国这个国家还是以神的旨意来成为他们国家运行的一个原则，可是到了今天也看到了我们在上掌权的完全走错了路，他们所主持的，所要坚持的那种一些原则，什么是合法，什么是可以做，都完全跟神相违背。所以甚至于今天这个以神立国的美国也完全上了魔鬼的当。为什么？这是一个一般的情况，就是当神祝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当他们受到神的恩宠和恩待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这恩典的来源是神，就产生骄傲自大。我们一产生骄傲自大，我们就开始堕落，这是一定的原则。 今天美国已经走到这样的道路，那 这些属魔鬼的人，他们看重什么？属世界的事。哦，所以前面老约翰就说了，小子们呢，你们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世界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岂不是世人追求的一些目标吗？身体的享受，怎么样穿得好、吃得好、住房子住得好、开新车、然后眼目的情欲，什么东西好看、只要是好看，就去看，该看不该看都去看。今生的骄傲、就在这里追求、就自己拼命的觉得自己很有才干，甚至于觉得自己很有学位、做了很高的职分，用这些事情来骄傲，这就是属世，也就是魔鬼用来引诱世人的。不信的人当然很自然的就听他们，很可怜的属神的人有的时候也喜欢听这些属世的好处。今天有很多的假师父假先生，哎呀，你信了主以后啊，然后神就要给你多少多少的钱，你就不会缺乏任何事，你就会有多么的大的福气，你就会所有的病都得治、你就会有多少的好处。那是糖衣福音，那不是出于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晓得，假如一个人专门讲糖衣福音给人家听，你信了以后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我们晓得就不对、甚至于第六节，上次第六节，上次我们停到第五节了、因为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些假先知假师父，不要以为他们就没人跟从，跟从的人多得很，因为都是讲他们要听的，他们喜欢的事，信了这个神都是能够满足他们肉体的情欲，其实是在上当。那第六节约翰就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这里讲认识神的，就是说他爱神，他属神，他或者说很有圣灵的感动的人，他们就会听从我们。听从我们不是说听从你跟我的意见，乃是听从我们什么呢？乃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有生命的改变，我们了解了神怎么样的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从天上来的神来的生命，使我们明白我们今天能够得救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的。这些你假如不是真正的得救，你不明白，你也不能接受。我们今天能够传福音给人，首先你自己必须要有生命，你自己没有生命，你不会讲，你也不想讲，你懒得麻烦，因为跟人家讲福音不一定会被人家接受欢迎。你一开始就要跟人家讲，我们都是罪人，谁喜欢听我们是罪人。但是若是你真的有神的生命，你认识了神的救恩是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何的来救我们，你是这样得到的， 这个知识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亲自的跟当时的使徒们讲，而且也活活的活在他们当中，他们也亲眼的知道他被钉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如何的教导他们活在地上，圣灵怎么样下降，这些都是他们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传的是什么？就传这些使徒们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2-15节，这里保罗就讲，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就按照我们所领受的向人家传，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听，但是那些谦卑的人，真是愿意认识神的人，和神也知道哪些人是要信的，也会帮助他能够看见的，这些人他们会听得懂，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懂。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是不是你跟我今天得救了，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得救的人都心里面存着感恩的心，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竟然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救恩，都是神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完全的相信，完全的经历了，我们就讲这些事。那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讲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这些属灵的知识给人家听，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从何讲起，都是要靠圣灵讲解属灵的事。14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那些属血气的没有得救的人，心骄傲的人，根本就不领会，他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当我们骄傲无知的时候，瞎眼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跟长老，我信了以后我跟他传福音，他说开玩笑了，什么一个神要救人，还要演一出戏，还要在十字架上钉一下，要我信这个绝对不可能。我劝你，你不要浪费时间吧，你就自己上天堂罢了。这就是他的看法。但是我知道神开了我的瞎眼，他能够完全的改变我，他能够让我完全的相信，整个的心态都改变，他也能够改变他。我就为他祷告，我就从圣经上来读来看，要带领一个不信的丈夫信主是怎么带的，我就按照圣灵的说法，然后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果然真的，当我伏在圣灵的权下，我在他的面前，我愿意顺服他，我愿意尊重他，我不要像从前一样的跟他一天到晚斗，一天到晚讲辩，没有用。我就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对待他，尊重他，然后弟兄姐妹的祷告，果然看到神对他的拯救是那样的突出，他的得救比我还要更加的清楚。他一得救，他就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他就说我真的经历到了这个神是真实的神，从今以后我们就为神而活。这是他刚信主以后，我们还在 graduate school 还在念书，我在那个大学里面做事， 他得救了，我们就立定心志，就开始服侍。过去的时候对基督徒的那种藐视，那种看不起，跟他辩论，突然之间变得，哎呀，觉得基督徒真是亲切，真的像自己的姊妹一样。所以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所以我们晓得，我们传福音给人是需要靠圣灵的工作，但是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信。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有的人听了可能觉得我们可笑，就像我们过去觉得基督徒可笑、愚昧、无知，自己没办法靠自己，就找一个拐杖来靠。所以有的人听了以后怎么样？请彼得就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之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与 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什么主要来了？ 你急着跟我传福音，哪有这个事？过去这个宇宙是如何，今天还是如何。第五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初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且借水而成的地。他们根本就忘记了，神怎么样的造天造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他们忘记了神是公义审判的神。当挪亚的时代，人也是一天到晚就是心怀罪恶，神没有办法，所以当时用40天下雨，全世界的洪水把所有的人都淹没了，只留下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所以神是施行审判的神。同时彼得他还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是用火焚烧。神的审判是一定的，在过去人对神完全不顾、完全悖逆的时候，曾经用全世界的洪水把所有的人都淹没了。很奇妙的这个洪水的事情，虽然中国那么远，但是从古传下来，他们还是会传说从古的时候有一次什么水灾，他们也传下来的。所以这件事，神用水毁灭当时的人是千真万确的。那将来主再回来的时候，这次的毁灭不是用水了，乃是用火。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信，但是谦卑的，神知道那些哪些人会信的，还是会信。这些工作神已经派你派我要传福音，那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犹大就告诉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犹大书17到25节。虽然人刚硬，传福音也不一定很容易。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在末世的时候，这些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要讥笑他们，而且随从自己的不敬虔的私欲，放纵肉体，道德的堕落到极致，在末世的时候。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那我们怎么办呢？犹大告诉我们，你们这个犹大不是陷害主耶稣的犹大，主的门徒里面有两个犹大，神的爱中，你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怎么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顺服神？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你们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跟神有一个不断的爱的关系，你就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不信，他们也知道有神，他们也想来寻找神，但是有很多的疑惑。这样的人多花时间关心他们，跟他们谈，跟他们读经，跟他们一同祷告，关心他们的需要。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有的人他们真的是活在极可怕的罪恶的当中，你要把他从火中抢救出来。但是这种人就胆大包天，什么都不怕，犯罪陷害人犯陷害人淫乱什么抢劫他们都会做。你对这些人工作的时候，你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里特别是讲到我们凭着爱心去帮助那些很有问题的人，要小心。有很多很有善良的弟兄姐妹去关心一些那种情欲沾染的人，结果被他拖去了。你也没听到有的时候好好的弟兄弟姊妹帮助别人，到自己陷到最终被人家拖去了，甚至于传道人都有的时候都会被这些罪人勾引了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仇敌非常的诡诈，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但是我们也不要怕到一个地步就什么都不敢做了。所以约翰就说犹大就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尊贵能力权柄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记得我们所该信靠的，要做这些传福音的事，帮助人的事，不要以为我自己能做，我必须要紧紧的依靠主。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这些犯罪的人，仇敌用这些犯罪的人引诱我们犯罪。有没有听到有的时候报纸上都登了某个教会的牧师怎么样的犯了奸淫被开除等等，这些事情都有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严谨的心态，不要以为我帮人就没有问题。所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传福音，但是也要很小心。那下面呢，第七节到十六节，约翰 他又再一次的来强调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相爱的重要。你从第一章读到现在，你好像觉得他有点反反复复，哦，一下你们要彼此相爱。是的，他是把那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慎重，因为在前面说到神他给我们的命令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信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得救是信耶稣，信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救主，所以得生命。你得了生命以后，神还要我们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神的生命最突出的一部分是什么？就是爱。所以他就要我们把他的爱，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把这个爱彰显出来。所以这里是第三次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跟弟兄姐妹相爱的重要性。虽然他是好像从三到四的这么讲，但是每一次他所讲的深度和描写的不同的方式都不一样，都是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相爱，这个爱到底如何的能够真正的表明在我的生命里。哦，这里是第三次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而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一段的里面，老约翰他就让我们来看到，他第一次提到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他说假如我们得救了，我们跟主耶稣发生了生命的关系，他就是光，假如我们与他天天同行，我们就不可能再恨弟兄了。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出死入生，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吗？你就看你对弟兄姐妹有没有爱心。这是他第一次提到。那第二次提到呢，就是在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到十四节，就讲到我们假如是真是神所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有神的生命呢，我们就一定会爱。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或者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有同一的生命。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你假如犯罪，继续的犯罪，又不行神的义行，又不爱弟兄，表示你根本就没有得救，你还是仇魔鬼的儿女。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然后他用该隐和亚伯来做例子， 啊、就证明该隐他为什么不爱他的弟弟，主要还是他没有得救，没有真正的信靠神，没有顺服神，没有按神的话语而活。那在这一段的里面呢，这个约翰他就要我们知道神的爱究竟是怎么样的爱。神的爱在他的生活和他的行动的当中怎么样的彰显出来。所以他讲的更深入更清楚，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神的爱来。假如你对神的爱糊里糊涂的也不晓得，那你怎么去模仿，怎么样顺服？所以他就在这一段的里面，他就分三方面让我们来了解神的爱的真相。第七节到第八节，从第七节到第八节，他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本质就是爱。神的本质，他个性的本质，他就是他的 nature 就是爱。他说，亲爱的弟兄们，第七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最明显的一个个性就是爱。因为爱，你是爱的话，你就是由神而生。你换句话说，你有了神的生命，有同样的神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你就会像神一样的爱。我们看约翰一书五章第一第二节和彼得前书第一第二节，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你看，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那就是一个人得救的一个关键。你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差遣来成就救恩来救我的那个，你心甘情愿的谦谦卑卑的承认了也接受了，你就得救了，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命令，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神这么爱我们，我们很自然的会爱神。我们去爱神，又知道神爱他所有的儿女，我们就会听他的命令，爱他所有的儿女。所以彼得就说，你们真正得救了以后，你们会从心里彼此相爱。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顺从真理就是福音的信息，你完全接受了，洁净了自己的心，你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他第一个把你心里的那些污秽肮脏自私自利都洗净，以致爱弟兄就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看到没有，第七节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是神生的，我们就会爱弟兄，而且从心里相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的这个爱，他的爱还不是我们所平时讲的爱，人的爱是非常的有条件的，人的爱也是很自私的。你爱我，大概最了不起的我也爱你， 而且有条件，你不爱我，你对我有点不对，我不仅是不爱你，我还气你，气几十年的我还不忘记。这就是人的爱，但是神的爱不是。神的爱它是 agape， agape love。 神的爱有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三个，一个就是 agape 神的爱，另外一个就是 eros 就是情欲的爱，第三个就是 filial 弟兄姊妹的爱。那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是 agape love。 这个 agape 的爱是什么？是利他的，总是把别人的利益看为至要，不会考，总是考虑到这个对我有多少的利益，我总是想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那个人，总是为着别人着想，而且总是为着别人的好处。神的爱就是这样利他的爱。我们看一下，从神开始出现向摩西显现写明他特性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性格说出了一些，出埃及记34章5到7节、哦、这是神向摩西显现宣告他自己的名。他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他向犹太人，向摩西宣告他自己的名，他的名是耶和华、啊、亚伟。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啊、犹太人的名字跟中国人名字也差不多，那个名字是有意义的。他就解释给摩西听，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这是他的本性，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千万人，对所有的人他都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我们的爱，人家得罪了我们一句话，我们死也不忘记。他这里的赦免，他是赦免我们罪的爱，赦免我们过犯的爱，赦免我们罪恶的爱。但是神也不是个糊里糊涂没有原则的，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假如你真的是有罪，你不对付这个罪，你不解决这个罪，他必定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3-4代。换句话说，神的爱是无极的爱，是利他的爱，是爱所有人的爱，而且是总是饶恕人的爱。但是你假如你的罪没有得到解决的话，你是一定会得到审判的，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自负及止，直到3-4代。所以你不要以为我犯了罪就没关系，你不好好的悔改，你还会影响到你的 后代。这是神。虽然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但是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替我们还罪债。我们要还我们的罪债还不清，是他自己来替我们还。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哦、在哥林多前书13章又讲到神的爱是那种什么样的爱呢？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常常人做害羞的事，瞒着你的配偶，瞒着你的父母，做一些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我们神的爱， Agape love。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真的是完全的无极。那一方面，神的本性就是爱，第七节第八节。那第九节到十一节，约翰要我们看到神，他说他有爱，他也真是有具体的爱的行为，爱的行为啊。这里一开始他就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其实圣经上早就很多的地方提到，我们的神他供应万物给世人，他赐太阳和雨给好人也给歹人，让我们有食物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最大的爱是什么？第九节，他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有谁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子去为别人死呢？而且为他死的这些人还不是什么好人，而是罪人，与他作对的人，不听他话语的人，违背他旨意的人。所以这个独生子不仅是 the only son， 里面还带着一个独特的意思，差遣他的 unique son来到地上。他这个儿子是独特的，他不仅是为我们死，而且为那些坏透了的人死，像你像我一样，过去那个充满了罪污，还骄傲自大，拒绝神，藐视神多少年。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十节，他来为我们死，为我们什么样的人死？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节，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一人死，很好的人去为他死，可能还有，假如说 你爸爸妈妈很好啊，有的人做儿子的，可能还有心愿意为他们死，或者说你儿女啊怎么样的，为人人死，为很有爱心的人去死，可能还有几个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看，没有条件，我们不管多坏，他都爱我们。不要说我们了，就算那些抢的、偷的，犯罪的，再大的罪，他也一样的爱。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他不仅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只要我们明白了我们有罪，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罪得到他血的洁净，我们神就赦免我们，神对我们的愤怒就免去了。 就马上就去免去愤怒，而且得救了以后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与他和好了，就可以更因他的身得救了。今天我们复活的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得救的生活。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说，哎呀，神的标准太高了，我做不到。什么时候神叫我们做呢？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做。我们得救不是我们做什么得救，我们要得救了以后要成圣，也不是要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听话。他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要我们怎么做，我们一顺服，他就赐给我们能力，他就让我们能够胜过，能够过一个得救的神儿女的生活，都是神的工作。所以在这里，老约翰他要我们看到神所爱我们，他用行为来显明，他供应我们的一切，他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同时今天就来到地上成为人，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他是一个独特的神，虽然他是神的唯一的儿子，但是他也是神，他来拯救世人，他把救恩成全了。他告诉我们，人生最重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能够认识这个赐生命的神。因为这个救主，你假如拒绝他，你不认识他，你没有接受他的救恩，将来他就是那将来所有人的审判者。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22-24节，他是一个 unique son， 他是神，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为所有人死，爱所有的人，救所有的人。但是他也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将来是呢全世界罪人的审判者。他是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来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神要我们尊敬他的儿子，像尊重他一样。你假如不尊重儿子，你就不尊重父。但是今天很多人说，我相信有神啊，但是要我相信什么耶稣，我就信不来。他说，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看，主耶稣成就了救恩，而且他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有罪，也看到了他的在十字架上死是为着我的罪死的，我这样的接受了，我就得到了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主耶稣他是那永生赐永生的弥赛亚，他也是那将来的审判者。假如我们听了他的话，信了，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在十字架上他受的审判，受的苦，就成为我的你的，我们就不需要受审判了。所以使徒行传，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所着重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们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认识这位救主，因为他将来就是那位审判者。他说我们17:29，我们既是神所生的，使徒行传当那些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们是神所生的，你们怎么还在那里为自己做偶像呢？用金子银子石头在那里做呢？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们说，神叫你们这些无知的人，这些无知的人，他们不是不知道有神，但是他们不好好的听神的话来敬畏这位真神，然后用自己的手来造一些偶像来拜。你看今天这些国家，尤其中国人，哎呀，台湾满街都是庙，我看了真是心里很难过。听说中国现在也拜偶像的也不少。过去没有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去拜神说我也不见察了，但是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了，有这么多使徒们基督徒们到处的传福音，主耶稣是救主，你们要悔改归向主，假如你们还不悔改的话，已经定了日子，将来那审判者就是耶稣。神特别要印证世界上将来的审判者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他特别从死里复活，做外人可信的凭据。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他是爱，他有爱的行为，爱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处，完全都是为着你为着我成就了救恩。但是你若是拒绝了他，将来就必定受审判。所以主耶稣是神因着爱世人的缘故付了一切的代价来到世上，将永生赐给世人。我们看约翰福音11:25-27，他来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主耶稣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对主耶稣的身份是正确的相信，他是得救的，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他要赐给我们永生。可是今天这些世人愚昧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花多少的时间在吃营养东西，在做运动，在做这个做那个，想保护这个肉体的生命多几天。你假如没有主，有一天你这个肉体还是要死，还是要腐朽。你假如说真正有了主耶稣基督，你这个身体有一天你的灵魂会离开这个肉体，这个带罪的身体会腐朽，神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像他一样。所以主 他救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把永生带给他所爱的人。他要得到一批人真正了解他的爱，明白他对我们的爱。他不仅是爱我们，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所以他还要使用我们来做见证，使那些不信的人看到，哇，这些基督徒真的是不一样啊，真的是蛮有爱心的。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永生，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永生，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为他而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这是神愿意我们每个人得救了以后了解的事。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今天他要得到一批人，成为他国度的人，成为他家中的人，能够跟他有美好的关系，而且他也愿意更多的人能够得救。别人的得救靠谁？他愿意使用我们这些什么也不懂的人来传福音，来见证他爱的荣耀。所以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想我们，他替众人死了，我们就众人都死了，所以主耶稣的死成为我的死，我就不需要死了。所以基督徒没有死啊，基督徒有一天灵魂离开这个肉体，那个灵魂马上到主那里去啊，不是死啊。什么叫死？死就是与生命隔离，跟神隔离。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永远就跟永恒的神隔离了。你得救了以后，你的灵魂立刻回到父的那里，而且主再回来的时候，所有我们这个老肉体要变成一个复活的身体。因为他替众人死，叫我们这些今天活着的人，我们今天活了，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从这个世界这短暂的短短的生命里面已经挣脱出来，我们是进入了永恒，进入了那荣耀的国度，我们要为他活。而且更宝贵的，神也不是说要你要我为他活，替他做什么，他乃是要我们与他同活。同活的意思就是像刚刚菲菲所讲的，神要我们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存谦卑的心，不是说好像我就 humble， 当然我们要跟随神，我们需要谦卑，放下自己的意思。这个 humble 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完全放下，完全以神的意思为我的生命的目标，我跟他同行。这样的话，我今天还有一口气留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跟主同活。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到十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得永生。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是醒着睡着，他来的时候我们是活着，或者是已经死了。基督徒不是死，神叫基督徒的死是睡，无论是醒着是睡了，都与他同活，都跟他同活，得到了永生。 所以保罗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这位全能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他要带领我们活在世人的当中，见证他的荣耀，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他。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为他而活。所以保罗他得救了以后，他就抓紧了一个原则，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姊妹们，我们每天做的事是出于什么？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计划这个计划那个，是神的带领吗？我真的让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掌王权居首位吗？这就是一个神要我们得利得恩惠得恩典得荣耀的秘诀，不是你跟我咬紧牙关要做什么，就跟着主，这位爱我们的主，他带着我们走，我们就顺服他。那说那什么都不要做，我怎么知道怎么做呢？神留给我们一本圣经啊，这就是为什么每个礼拜四你们聚在一起读神的话，礼拜天你们的长老们教导你们的话，团契彼此分享神的话，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祝福。好好的读神的话，然后我们同心同意的一同跟随主。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